量的超意识在平日怎么用？我记得克里希纳穆提也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，他的回答是这样的，他说当你经验到超意识，你会发现它根本就没有用，它不能帮助你挣钱，不能帮助你吃饭，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用。但是当你没有超意识的状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甚至连你这个人都变得没有用了，你立刻被卷进漩涡，所有类型的漩涡，这就是瑜伽经讲的，你立刻被所有意识的模式、意识的形态毫不留情地拉进去，你显然会深陷烦恼，你显然会无法看清所有的事，那些事物真正的面貌。而当你进入这个超意识，你突然从漩涡里脱离了，你突然看到世界是美好的，你突然看到整体的美，上帝的美在每一个片刻向你显现，而那个领悟是智能般的，这就是超意识的作用，这就是超意识在平时在每一个片刻所产生的力量。你想怎么选择完全随你，你愿意卷进那个漩涡 OK 没有问题，你可以更多的体验它的痛苦，直到你有一天你想要出来为止。打坐的音频提示要微闭双眼，而中脉冥想是睁眼的，应该如何选择？微闭双眼的意思是指你不要完全的闭上，而且那个微闭实际上并不是睁开的很小的，你实际上只要眼上眼帘放松就算是微闭了，并不是说你要微闭到只留一条缝，只留一条缝对于打坐是不好的，对于中脉冥想甚至是更不好的，中脉冥想需要完全的睁眼，但并不是说你要睁得很大，只要自然的睁眼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用大瑜伽的静坐方式这样做，但是我要求大家尽可能的微微的睁眼，不要全闭。全闭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好。睁眼有一个优点，睁眼能够更容易的让你融入这个超意识的状态，而闭眼就难得多。睁眼而且非常容易让你能够经验到内在的光明，而闭眼也会难得多，所以实际上密宗所有的禅定都要求睁眼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大家可能其实并不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，其实睁眼更容易让你觉醒，而闭眼要难得多，闭眼立刻你就会被你的思想卷进去，你会进入你思想的梦，睁眼你非常容易就能够超越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脉冥想要求睁眼，为什么密宗的大手印、大圆满都要求睁眼。其实密宗非常好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。中脉冥想的手势跟头部。中脉冥想没有任何的手势，头部也没有特别的要求，你只要头部放正就可以了。还有人，我看还有个提问是，很多感觉只要别人一描述我就马上体验到，我觉得可能是想象出来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感觉到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睁眼的一个原因。当你是睁眼的，你的感觉你经验到的东西就更倾向于真实，而当你闭眼，你有可能经验到的是你想象出来的。所以这边的中脉冥想要求睁眼，它可以规避所有的想象力。 还有人问如何超越时间这个幻觉。你刚才做了那个主体跟客体同时觉知的那个冥想吗？你如果做了刚才那个冥想，你会发现在你整体性的觉知的时候，整体性的用意识来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是没有时间的，甚至连当下都没有，只有此时此刻，甚至连此时此刻都没有。你难道没有发现这个片刻你就是超越的，甚至超越时间的？有人说睁眼眼睛很疼，很想闭眼。你睁眼并不是眼睛的问题，是你冥想的问题。你没有掌握恰当的冥想方式。你如果睁眼只是发呆，你的眼睛肯定会疼的。所以你要掌握恰当的冥想方式。有人问冥想想什么内容，你可以以主体客体联合觉知的方式来冥想，也就是整体的冥想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个，你就可以安住在这个冥想方式里面。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以最简单的方式两者合一的这个觉知方式，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坐。当你在以这样的方式打坐的时候，你产生的所有思想都会被第一秒钟第一个片刻看到，而当你看到的时候，你仍然是超越的。只要超越，那个思想本身就消失。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，很有效。两者相合好像有困难，还要发声音，还要内念我不是。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在跟你讲，你看着你的身体的时候同时看着你的电脑，这意味着你已经不是你的身体了，你也并不是你的思想。你在两者同时看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这样做了。所以当你已经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念了，你已经做到了。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，念完全可以放弃掉，你可以放弃那句话而直接做到它，这样更好。打坐的时间必须是固定的吗？长短或者时段？尽可能固定时间，尽可能固定地点，因为当你固定地点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将留有你打坐的能量，你再一次回去，那个能量是在的，它将帮助你走得更深。如果有更多的能量留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的话，时间也是一样。当你每天同一个时间打坐的时候，一到那个时间，你全身的能量就开始往冥想的方式运动，这对你将产生惯性的推动，这很有帮助。我曾经有一次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每天中午一点钟会打坐，做一个钟头。然后有一天中午正好有事儿，不能坐了，必须出门乘车。那天中午我就觉得我走在马路上跟走在车上，整个人是向内凝聚的，一个非常强的安静在我身上产生出来，我甚至什么也没有做。那就是因为到了时间，全身的能量由于习惯，它再一次的向那个冥想的方向运动了。所以我整个在车上跟马路上走路的人是在入定的状态。所以固定时间跟固定地点其实是很有帮助的。你如果一直坐在同一个座位上，你尽可能不要变，那将对你进入更深的冥想会产生力量。连当下都不是是真的，因为当下仍然是一个观念。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甚至连观念都没有了，连当下的观念都没有了。对，非常对。对，有人说眼睛闭不住，闭着闭着就自己睁了。当你在内在的超越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自然的现象，你的眼睛会自动的睁开，会情不自禁的睁开。当然不一定会睁得很大，但它真的会睁开。我教的这个方法是真正的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内观，这才是真正的内观，统一的觉知。而聚焦的内观其实不是内观，只是专注而已，你在培养专注力。打坐的方向也要固定好，你最好朝东面打坐。为什么是东面？ 一个跟地球的这个磁力线有关，第二个跟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有关。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所以意味着你面向东面，那个能量就会向上升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向东面的能量都是向上升的，它非常有助于你向上升。你如果向西面，你就很容易睡觉了，所以向东面是比较好的。四十天的冥想，并没有改为以太升冥想。以太升冥想你可以平时做，因为它并不需要非要打坐的情况下才能做。四十天的冥想，我们用的方法是刚才讲到的统一觉知的方法。这个四十八天，我们都要用这个统一觉知的方法来做。但是四十八天，你也可以，你如果对以太升冥想感兴趣，你也可以专门做以太升冥想，这是可以的。你如果能够以太升冥想做48天，这意味着你将积累极大的能量，它将对你将来真正做中脉冥想这个打好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，这其实是很有用的。以太升冥想与打坐有什么关系？以太升冥想一开始以打坐的方式做更容易惊艳到，当你更深的经验到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打坐也能够冥想，你能够走路也能够冥想，走路也能够冥想到以太升，吃饭也能够冥想到。你当然一开始从打坐开始是比较容易。以太升的冥想跟超越的觉知有什么关系？这样讲，以太升的冥想可以说是超越觉知的第一步。你现在虽然可以一下子就做整体性的觉知，超越了觉知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超越的觉知实际上是很浅的，它深度是不够的。但是如果你从第一步开始，从以太升冥想开始，渐渐的融入中脉，从中脉再产生这个内在的光明，产生内在的超越的时候，它的强度会大得多得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一直强调以中脉冥想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超越，因为那个力量会更加的彻底，更加的强，而且更加的迅速。如果你以普通的这种整体的觉知，你会发现你可以觉知，但是你很难深入，你很难产生更高的强度，很难更往深处走。但是你如果通过中脉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你也许会达到真正的深度，非常深的深度。而中脉冥想的第一步就是以太升冥想，它是循序渐进的，它是以太升冥想是一个积累能量的过程，非常重要，它是一个整个房屋地基的过程。你明天听到这个以太冥想详细的解说，你就会明白的更清楚。腰椎有个钙化的点对中脉冥想有影响吗？你如果腰椎有个钙化的点，如果学习中脉冥想，你这个钙化的点可能会消失，因为钙化意味着中脉在老化，你会有一定影响。但是你如果冥想了中脉，那个老化就会降低，或者老化会被去除，因为中脉冥想意味着将会激活你的中脉，你的中脉既是老化了，也是可以把它再一次激活的，它会再次拥有活力，那个钙化的点可能会消失，这非常有可能。中脉并不在肉体上，是的，以太升也不在肉体上。我们以太升冥想这个解说课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了，以太升本身跟是肉体内的一个内在能量体。方法就是这个超越的觉知，你主体跟客体同时觉知到，你可以微睁双眼，你如果愿意全睁也可以，这也没有妨碍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全睁的效果。如果那个方法你从来没体验过，你真的可以体验一下，你看看全睁有什么感觉。在这里这个静坐方法再点，这个静坐方法是没有宗教的，无论你是什么宗教背景，佛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，任何宗教你都可以做，因为它本身并不属于特定宗教，它只是一个 内在的训练，它是一个灵性的训练，它无关宗教，所以并不需要跟宗教并不需要这个跟宗教掺在一起，或者担心宗教的背景，没有关系。你内在的灵魂本身就是没有宗教的，你要理解这一点。你要达到的那个光明，你要达到的那个源头，完全是超越宗教的。所以你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超越宗教，这将对你更好。宗教毕竟是有框架的，你无论相信佛教或者天主教，你意味着你走入了一个框架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框架，你将更超越，更自由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